觉得他们好像因为不了解用的关系，用他们还不够了解的状况去解释，然后产生了一些误会。
哦，
然后以艺术品本身的话，我觉得大部分的作品是人类和机器合作的状态之下，目前的结果我觉得没有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
哦，
就是我没有觉得，就是以我的主观来讲，他们没有很没有被用得很好，
所以你
没有被用的，我不如专心还是看以前的那些的作品就好的感觉。然后摸，对啊，有一些有，但大部分的我觉得没有。
所以你
有一些的是我是喜欢的，但
所以你在讨论的是品质吗？
不是品质，是创作这件事情。因为期待的人工智慧的话，应该是它能创作出纯机器和纯人类做不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合作的话。但我觉得不，其实也是现在做的也是做不到，但是我就觉得不好看了，不有趣。有一些有几个单一的作品，我是觉得好。我比较有感觉的，但大部分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他做这些要干嘛。
你最有感觉的是哪一件？
我喜欢那个楼梯下面的那个像彩绘玻璃的那个
月亮
那个。忘记他名字了。
他是刚介绍是有讲说。他说那个，
但我猜那个电脑成分就比较少一点。
他说那个画其实是要重现一个文化，就是他说过去就是，好像说形容伊朗的一种漂亮的样子，会称他们叫月亮脸。然后他说，可能后续现在看到的留下来的资料，可能是女性的，但以前。就是月亮脸也是会有男性，或是称呼的男性，或是以前其实他没有那么明确的有去强调性别这件事情，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酷儿的成分，或是模糊，或是融合的那个感受性。然后他就说，用这个方式去呈现的话，他就会虽然可能不是那么精致的画风，可是他可以重现出过往那些。没有那么明确的标记出就是性别的那种月亮脸，就是、他是说什么、啊？他说，
以技术的层面来讲，它不算是深层的技术用到最好，但反而就是那种模糊性，可以去重现当时古
典
文化的那种，
我
觉得对阴阳没有特别界分的那种月亮。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合作出好的样子的状态。
就是好像不是为了要画很漂亮，可是要画出人类可能做不到的，或是对还原那个历史没有看到的东西之类的。嗯，
喜欢的还有那个梦境
哦，
还有那个唱歌的，然后有很多像那个游览车卡拉 OK 的那个画面，那个是不是？
哦，那个作品
死掉的妻子
很敢上映，
是他死掉的妻子。
对，他用他说他的妻子十年前过世了，然后他用他妻子的照片跟声音，反正就是先去做了一首歌。
我后来是在楼下的儿童的学习单看到的。
你去看儿童的学习单吗？哦，你有去听吗？我还没有听。
哦，我有听到，但我觉得第一次看到就喜欢。
哦，你说你还没听的时候，
听我听什么？
哦，你说还没有看到学习单的时候。
哦，对啊。
所以反而你喜欢的都是那种比较接近人本来的那种，就是还原性的，
不是那种要做的很精致、
批判性的。
那个对啊，那个梦境我很喜欢。 那种批判性的，我觉得是不了解，然后过度诠释或是过度想象造成的一些，我会觉得那个让我有点不舒服。
嗯，毕竟你是这个领域的人吗？
我觉得有可能。
你觉得被冒犯了？
我不是觉得被冒犯，我是觉得就是有一些，
是不是有一种
不必要的东西，然后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
有一种愚民然后在乱讲话的感觉吗？
有稍微粗略一点的话，可能会这样，可能可以这样解释。
哦，确实，
看戏太多，当代艺术界确实批判性，
就是确实很有，但也有可能是他们在刚知道，然后还没有透彻去了解这个技术的时候，就先骂了，先开枪，也
有
可能。
有些东西我觉得好假啊，就我不知道他放那个霍金还有后面离开前那个标语，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嘛。
策展有策展的需要呈现的氛围，
不喜欢策展人的做法。
哦，
好
笑，
谢谢。
哎，真的是水，谢谢。那这应该不会到很大。
好，谢谢。
气泡饮是
这边，
好，谢谢。
谢谢。我觉得你很喜欢这个
柠檬
咖啡
气泡，
你要喝这个吗？他刚说这是新水，新水 ，celery， 啊，谢谢。
是热水。
这个烟可以放一下。
不过他的展览的名字又叫做
Hello
Human。
对啊，我就觉得
就没有那么可是呈现的
感觉，
所以比较冷调一点，
就是他，
对啊，
我觉得 Hello Human 又感觉要塑造一种恐怖感，就是
我来了，我有生命哦，然后
我就觉得
我准备要介入你们的世界咯，这种
带有阴森语调。
我觉得是，配合它里面的，
我本来还以为这个是那个猫咪的那个脸，
猫咪这种，
就是因为我们是以为是来看猫的，因为那个他那个宣传，对，他那个宣传的图就是写 AI 与猫什么的，刚好
在哪里看到
的，在那个 Mocha 的 FB 啊，我看一下还在不在。
就看到片面，
对，我们就看到那个，我们就想说啊 ，AI 跟猫这么酷的展览，来看一下。结果竟然是 AI 的展览，里面有猫。那你怎么看有猫的那个作品？哦，好像是因为那一篇好像就是在介绍猫咪的那个啦。对啊，
21月20号是猫猫，
笑死了。反正，哦，但是他，我觉得他那个假讯息的那个我也很喜欢哎、欸。
是那个很多简体字那边的，
不是，那个是
网络禁止
掉的，
那个是他说那个香港的艺术家去用，对，用了一些方法去爬出被禁掉的、被删
掉
的那些文章，
微博被删掉
的。那个艺术家等下在这里，他四点有讲说，然后
那个我应该当下要看的。就去爬被微博删掉的，反正他可以爬记录说哪些东西原本有关被删掉
之类的。然后那个展品里面所有的他查出来的字都在那里面这样子。然后他有说，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式的呈现是他会一直消失，一直消失，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可能一开始有超多字，然后到可能最后几个小时已经快要没有字，蛮讽刺的。然后另外一个是 有一个地方进去，他是有先展示两本新媒体相关的书的那里。他说后面的那一个所有的图片跟那一本书后面的那一本全部都是假的。
哦，书的内容是假的。
对，整本，然后连那个照片看起来很真实的那个照片也都是假的，都是他去 3D 合成或者什么做出来的。然后好像说一开始是要讨论说那个就是川普的那个假新闻制造的那些年轻人，他们一开始也不是想要贩卖假新闻，他们也只是想要赚钱，就是他们制作这些东西就可以有钱，所以他们这样做。然后那个小镇好像刚好叫什么名字我就忘了，但是跟那个
贝达，
跟那个诈欺之神、诈骗之神的那个名字是同一个名字，就那个小镇的名字是那个诈骗之
神。
Veda
好像是什么，他是西洋，哎、欸，他是那个，
他叫做 Veda， 但他该不会就是洛基吧？
不知道哎、欸，别名吗？
因为他好像有两个。
哦，对，反正那个小镇就是那个骗，刚好是那个骗子的名字的小镇，然后所以他好像就做了那一本书，然后好像甚至就是他做了之后，然后好像还有参加一些讲座吗？还是发表了一些东西，然后都没有人发现有问题，然后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直到终于他有一个，然后他说他还自己去做了假的账号攻击自己，说哎、欸、你这个东西怪怪什么，然后还会有人帮他护航说没有，这个都是真的。然后直到终于他有一个朋友终于说哪一个地方这个肩膀看起来好像怪怪的，他才终于公诸于世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长的计划，那个也蛮有趣的。那个对于学传播的人来说看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知道的小知识。扣扣你。
你的是咖啡吗？
嗯，咖啡柠檬气泡饮。那你呢？你觉得你有比较印象深刻的？
反正印象深刻，其实是最后那个梦境。啊。因为我曾经幻想过类似的事情，就是
画面吗？
就是想象那个技术有一天可能会成真，就是比如说贴一个脑贴片在你的脑，然后你的梦就可以就是变成
电，或是你大脑的画面可以投放出来，
对对对对对，或是可以把你的记忆中的画面把它投影出来，
就是看可不可以我忘记什么，然后可以透过这样去找出来，好像也不错。或是很
像看你的回忆录的那种电影纪录片，而且是真的在你脑袋里面，他把它投出。我有幻想过这种技术，所以
现在很多研究在研究观察 MRI 或者是脑波，就是 fMRI 或者 ECG 去看。就请受测者想象一个画面，然后
把它画出来，
电脑把它画出来，或者想象一个声音或音乐，然后电脑把它声音和音乐还原出来。哦，现在有蛮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脑科学研究，
脑科学跟 AI， 因为你要让
要画出来的那个动作是
去解读脑波，把它变成
图像或其他资料。
嗯，我做的没有很好，但一方面有些人在追求，西方面有一些人在追求新的艺术，就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一般方式创造不出来的声音。
但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口传艺术家那个也蛮好笑的，就是想象外星人来访问台、欸、地球上的 AI， 就是啊这里的人类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觉得麻辣锅，刚好我们去的时候是那个麻辣锅人，我觉得太好笑了。
对，
你有看懂那个吗？就是
楼梯前面那一间。
对对对对对。 他在说就是那个是台湾的艺术家，然后他就是在说，就是他在想象那个，如果有一天就是人类已经从这个地方就灭亡，然后世界上只剩下 AI， 然后外星人来拜访地球，然后外星人去就是哦，但他要先介绍他的背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口传的研究者，就是他有去世界上收集非常多的口传历史故事、民间故事什么的，然后他就是设计说，外星人如果问 AI 说，哎，人类是什么？然后他会怎么解释？他会怎么介绍？然后我们就刚好看到了那个麻辣锅人，就是应该是因为太多麻辣锅的资讯，但他以为人类是就是有一个种族是麻辣锅人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好笑。就是大家不是都会说什么我的血液是什么组成的，我的血液是咖啡组成，我的血液是酒精组成之类的这种。
这一段如果没有听介绍的话，确实
会看不太懂那是什么。
因为一开始 我以为它是另外一种路线，因为它那个口述的那个声音的语调，让我分不出来到底是真人
还是 AI。嗯，
然后我就觉得它好像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
在一楼的时候会一直有一种感觉是，我现在是要猜吗？我是要猜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吗？欸，可是就算是只是一般动画也是假的啊，那到底什么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一直处在那个状态里面，我现在到底要猜吗？然后那个一开始那个两间左右的，我也想，所以现在左边跟右边到底要干嘛？然后对啊，就有一种哇好忙哦，在一楼好忙，就是要看的东西好多。
但第一间我们进去的时候，我有发现，因为你们比较多是看左边那边，然后我发现右边的画面比较恐怖。
有，我就是一直在看。
而且它的光影也比较
暗。对。
你们看的那边是稍微
亮一些，
对，比较。
然后画风好像也比较温和。
对对对，这一面就比较恐怖一点。那好像有做一个刻意的对照。然后百鬼夜行的也是两面嘛，他第一面面对大家的是比较，他的是比较议题性的，就是我有发现他背面，
两面有差吗？
对，
有他声音跟文字有差，
对，
叙述、
哦、
图
他是
影像没有，
我知道两段故事，所以他是一面放一段的字，
对，
哦，
然后声音有交叠交错，
嗯，他有说这一面是比较偏事实陈述，这一
面
是他自己的。他个人的感觉或是想法，
有在讲他成长背景之类的东西。
对，就是在里面的那一面，他还是有刻意做一个对照。
嗯，因为一开始一进去，然后就会瞬间有点又在干嘛，然后看完两面会稍微哦，稍微懂一些些。但我觉得那个猫咪那个我还是你有办法让你的猫咪住在那里吗？如果你要出门出远门一趟，
但确实有时候像我们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全家去高雄就祭拜阿公阿嬷，然后就丢他们四个在家，然后就是一整天，我大概我们六点就我们五点半就出门，早上五点半，因为要坐六点半的高铁，然后晚上快十二点才到家，然后一路上我跟我妹就很担心，就是他们会怎么样，然后加上现在狗也老了，然后还会乱尿尿，就会想说他们四个这样真的 OK， 所以刚看到那个时候，我有在想说，如果就是真的要出远门的时候，有一个那个
这样的。空间
就是暂时性的，就是稍微至少我可以稍微比较
安心一点，
对，安心一点。如果在没有人帮忙的状况下，对，但如果有一个人信任的人愿意帮我们照顾猫和狗的话，
还是会贝特连，
还是会
这样子的机制，
对，还是会找人帮助。
而且因为我刚刚都看他那个倒零食的方式，那个一定会被那个最会吃的通通吃光啊，那个一定会有猫抢食，因为他就是一盒然后扛下去啊， 他不懂动物的习性，一定会有猫吃不到。
但也有可能他可以把它设计成三个、啊，
也可以
四个小碗这样。
还有优化的空间这样，只是觉得很好笑。但如果人类可以这样的话，什么字回去就哦，因为以前那种 FB 上有时候会有一些奇妙的梗图或者什么，然后那时候大家最爱讨论的就是什么回家就可以自动洗澡机，就是经过一个类似像洗车的那种，然后你就已经全部都洗好了的那种。我想说很累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哦，要是有一个这个真好，但想想如果真的有的话也是蛮恐怖的。
对，很累的时候突然会想到这个，自动消毒机
之类的。应该先给你喝，上面咖啡比较多。嗯、
获得一些有趣的资讯。
例如有人被告，你很开心吗？
资源
哦，你说还有一些介绍里面有什么？哦，
有图标。
对不起，我刚刚有很粗浅、很随便的介绍了你的就是研究的东西，但我没有很好的讲，要不要自己讲一下你研究的那是什么？
那一讲就是跟音乐或声音有关、啊。
没有没有，博论的那个。
博论，我的博论。
对啊，因为你不是第一章就在介绍那个 AI 绘图吗？
这只是包装而已。
我甚至被骗了。
确实我的口试就有投用 Midjourney 的图片。但我没有盈利。他没有拿来盈利都没有问题。我是拿来。
赶快解释。
拿来获得我的学位。
听起来没有比较好。
没有拿来赚钱的。他拿来赚钱就会出事。他也是说不给他版权，没有说他不能放那张图出来。
那你要，哦，那对，那可能要请你自己介绍一下你在做的研究是什么。
总之，我比较喜欢做比较基础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有在用音乐的一些编辑软体的话，就是有一些。帮你分析拍子的、分析和声的这些技术为主，但因为最近 AI 比较流行，所以可能比较看一些。就是我搞错序号，其实变得不理我。就是生成，或是语音合成，或者是自动作曲什么的。那我最近有点想要，我现在这个题目做完，有点想要去研究的事情是，用人工智慧去帮忙剖析一些音乐发展的脉络，因为。音乐研究音乐历史的人都会说什么？哪一个音乐流派是怎么传承下来的？然后谁受到谁的影响？然后或是地域的关系、历史的关系等等。然后如果说我们把这些东西做拆解，然后让机器去看音乐本身，然后机器会怎么去解读这些音乐，然后会把它怎么做归类，然后怎么把那些脉络排出来。可能会有他的一套，然后我们就能探讨一些音乐之间的我们自己没想过的关系，这样子。
好像有点太快了，林浩。你的意思是说，把现在音乐史，
就比如说，最近看到一个论文是一个韩国的论文，他们在分析他们古代的民谣，然后。 已经有音乐学家分析好，它大概是分地区，然后年代之类的，但他们想要再去重新解读看看说，搞不好他这样分法的东西什么，其实他彼此之间有其他的关联性。
可是这个资料库要怎么来？
资料库就是目前的粗浅的做法，就是我们有录音有谱，然后让机器自己去。
你说是，所以就等于说
分类
输入音乐库里的东西都是音乐曲本身，
录音档或是乐谱，或是转移过谱或歌词，如果有歌词的话，
然后让他去计算他会怎么分类吗？
对，就是他去怎么理解这些作品的脉络，他
怎
么把他那些作品串起来，
这要怎么训练？这是很好理解
的。那因为其实你想象人类在去做分类的时候，也是以他的经验去想象说，那这些什么可能是相关的。那机器去学会理解音乐之后，他搞不好有他的理解方式，然后或许有一些其他的脉络可以看，就是音乐的这个算什么历史。
发展过程跟语言的发展过程感觉有点像，
可能有点像。
可是我好奇的是，因为你们输入在机器里面，目前好像听起来都是乐谱、歌词这些，比较是
还有，当然就是取决到底我们要输什么，这也很重要。年代啊，
年代，
然后
地域的，
对，作曲家出生地或者是那个曲被写出来的地点，
对，
等等的，就是要怎么去用，只是一个问题。
应该输入的资料可以再更好，
就是能学的怎样，也取决于我们要怎么使用这些资料。所以机器没办法自己，就是说
他想怎样，
对，就是我们人还是要去控制他说，我们觉得哪些资料是重要的，甚至哪些东西要加权，或者是要把它当成一个小群组去分类，初步的分类，它才可能比较好理解。难的东西是在这里，
其实还是需要音乐学家的加入。
对对对，就是你还是要了解一些，如果你有一些了解的话，能更有效的去，更有机会去能得到一些结果吧。
因为 AI 有可能可以在其中发现音乐学家根本没有办法发现，
可能是这样
关联性，那可能就可以有多出一个分支，或是一个不同
一个重新理解音乐的一个新的路线，
或者有点像抓虫吗？有问题的地方会被找到，
要不是抓问题，抓脉络。
但这就取决于资料库的资料好不好，对吗？
对。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然后你要怎么用资料？你要怎么？
我觉得这个资料还蛮有意思的。
这个纯技术的作业，然后多做一些比较稍微偏有点人物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音乐学家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是比如说像如果我们有当时的一些录音，就是真的是现地的一些录音，也许可以用机器去分析那些录音的频率的组成，对，因为不同的频率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尤其是在一些原住民的音乐里面，不同的频率可能对应着，如果再讲很深，可能是不同的灵性或是维度，然后这是有一些音乐学家他可能光采集或是光深入田野调查他不见得能够理解，但是如果用科学分析那些频率的分布的话，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更多面向的一些细微的东西。
音乐学家偏古典，他们在分析的就是会分析调式，还有哪些曲子选用什么？为什么选用哪些调来做？
音乐的部分我不是很熟悉，但就深井的领域而言，就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就是有一些环境地理学家他们的讨论，就是透过一个地区长期的录音，然后去研究 哪些声音增加了，哪些声音消失了，然后去看就这边的环境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就是也是有类似这样，但那个计算恐怕就是，就可能不是直接土法炼钢的计算就有办法做出来。如果量一大，
以前的那个纽约大学有做深潜的，他们是要研究犯罪率，
犯罪率高的地方，
声音的。就在他们纽约装很多麦克风去分析、
那种敲破车窗的声音多的地方，
或者是枪声什么的，然后去做他们透过深井来做他们犯罪率地图之类的，
好可怕！
深井犯罪地图，犯罪深井地图，
好可怕！
他们好像也是做音乐实验室，只是他们好像跟纽约市政府合作一个。
因为声音地图这件事情真的很，我觉得很辛苦，就是它要变成可用资料是会要很长一个历程的事情。那这样音乐也要限定是？
限定什么？
有要限定是什么范围吗？还是说像这样的取样资料会
要一个主题啊？比如说韩国的民谣音乐、台湾的独立音乐之类的，就之类的什么印度的什么各地的民族音乐之类的，就是范围太大的话，当然会没办法收的。
确实。蛮好玩的。下面比较甜。有点好奇你怎么整理，就是你收集的声音。
我现在的整理方式都是用年度跟专案还有地点。比方说2021，然后新庄庙子这样子。但我后来发现这样的整理方式有点不符合我实际的
使用，因为通常你是要找你可能要什么水声、人声吗？这样吗？
也不一定，其实还是要看。所以我发现现在最好的储存方式是不要分类，然后当需要的时候再用，就是就更好的一个搜寻方式去把它搜寻出来。然后我刚刚跟你说的，下午跟你提到的那个软体，就是它可以用很灵活的搜寻，或者是很灵活的分类，很灵活的资料夹，很灵活的标签，
是不是？例如一个档案，它可以有很多种标签，这种感觉吗？
对，或是
有可能有年份，然后地理位置，然后它是什么声音？
对，没错，同一个档案它可以被同时存放在不同的分类里。
好像需要，
对对对，所以因为东西越来越多，所以我才说，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把我的系统整个优化起来，
不然会越来越难找。
对对对，就需要这样子去把它做分类。但我现在大部分的声音的档案就是制造地点，但是我在命名上面我会先分好，比方说松烟是一个资料夹，然后里面可能有水声、水流声，有可能10个，它是相同的命名，但后面的编号不一样，这是现在的做法。那我之后就要把它全部变成那个更灵活、
多标签化的那种吗？对啊，感觉好困难哦，就是整理这些档案的归纳，
包声音的，然后还有以前的一些图片，然后跟笔记的档案。
因为图片你还可以看，但声音你要一个一个打开来听的话，真的会找到疯掉。
不过大部分我在那个备份的时候，就录完备份进电脑时，我都有先把命名改掉了。对，所以我都知道他们是什么。对。但我觉得可能也要删掉一些，因为有些真的是 可能不合用的，就真的只是过长的录音啊。就比方说这个需要的档案 A 跟 B 之间，我多录一点点小小的工作。但可能就是两秒三秒那种，
可能就是为了那个专案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多 UB 一下，對對對，所以多做了一些准备。
对，
但后面如果那个专案结束之后可能真的用不太到这种感觉，
就那些也要去做一些删减。
嗯，蛮有趣的。哦，我觉得好困难哦，档案整理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以前都是用专年度跟专案，虽然都整理得好好的，但是就发现后来我常常会需要，比如说做假设做2024的专案的时候，我有时候会需要用到2019的内容，那我就变成又要一直回去那个资料夹去找
到底在哪里啊这样。
那如果有一个完全没有分类的资料夹，然后我只要进去搜寻，然后立刻就可以调出那个档案，我觉得就会快
了。哦，
对，就是这几年发现一直会有一个回头去查找的这个过程，才觉得哎，那个分类方法要怎么把它打掉出来。
嗯，但是会不会忘记自己录过什么东西？
在哪里录过什么？在哪里我都记得，但是录了什么，应该大的点都知道。但是有时候大的点中间，比如说你是土地公庙，这我一定知道。
嗯，明显的声音地表。
然后土地公庙可能假设要先录板头的声音，但是可能中间我有多录了一个鸟的声音，可能是我不知道的。对，
哦，如果听到那个，可能就会反应不过来，这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是为了特定的专案嘛，那特定的专案就会有特定的地点，或是特定的内容，我需要那个我就很明确会记得而且知道。但有时候会就真的是有意外，有一个很有
意外之喜的声音，
我就把它录下来了。就那种隐藏的，我可能要稍微留意一
下，蛮好玩的。很不容易耶，我觉得这样要多大的硬碟啊？
硬碟，我现在是用 iCloud 跟 Google Drive。
像你的声音档案，
我还有硬碟啊，我有四个硬碟，可能还要再买新的硬碟。
哇，
可是声音档跟影像档比起来小很多，所以
确实
还好。
你的规格会换吗？录音的规格，嗯，
都是同一个
规格是什么？
就是例如几，就是录音的时候会调，
做 sample rate 那些 bitrate，
就是 LR 跟那个品质，然后赫兹什么的。
哦，我都是 44.1， 然后就是 wave 就是没有震动的。
因为我就想说声音的规格的那个改变好像没有那么快，像影片档那样，影片档的那个跳动超快的，就是几年前的跟现在可能已经不一样，然后他们
有 8K
了，对对对对对，但声音好像还好，
现在流行 96K， 录音室都录 96K， 就是现在它是14.1。
嗯，
但其实现在大家都追求96。
但我觉得录看要录什么，在室外录到96可以会录到很多东西吧，会录到太多东西。
那个只是
最后输出的吗？
只会让你的声音的精细度，那个不会影响到收不收到更多细节，那个是两回事。
哦，细节应该是麦克风。
对，那个振幅的那些放大电路什
么。嗯。那大概应该是可以真的可以比影片放更多东西。
会
这样。格式不需要进步的话，就可以存放比较多，但还是感觉好多，哦，已经快要变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那种感觉。
录也是档案也是很大。
嗯。
就恢复录档案也是随便就进去了。
哦，确实。
我一录个几个小时了。
会录到几个小时吗？一次？
不一定，要看。
哦，对啊，像在采集的时候，通常会怎么，就是走走停停，然后凭感觉吗？还是说会有，例如你可能就会大概，我一个点可能就是至少十分钟这样，做法上。
走走停停会有，然后等待，觉得要看就是
那个城市或是那边的氛围。
我后期我觉得我好像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常常会开启麦克风，就很像常常按下快门的摄影师那种感觉，就觉得哎、欸，这个可以记录，这个可以记录，然后就拍拍拍拍拍拍拍拍。然后第二个阶段就变成，看到喜欢的构图，然后瞬间就彩拍，然后或者是哎、欸，我看到一个喜欢的构图，但是那个光影还不是我最满意的状态，所以我等一下在那里等，然后再按这样，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是就是现在会，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档案不会太多。对。然后第一个阶段就是很多碎的档案，就是很短的档案，因为就是快速，然后哎、欸，然后就是比较像是在探索。然后第三个阶段是现在这个阶段是有很多比较长时间的档案，就是变成我等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或者是我在试，就是同一个同一种声音，同一种类型声音，比如说街道的声音，然后同样的位置好了，然后我在试，就是可能不同的高度或不同的角度，或是不同的收音范围，我想要去试，就是可以录出什么样的感觉，对，然后或者是我可能微调一下我的站的方向，像有一次去录那个基隆半夜的鱼市场叫卖，然后发现它那个环境是此起彼落的叫卖声，就是你一进去，其实你的双耳就会被那个叽巴叽巴的吧的吧叽巴叽巴的吧，就是围绕，就是内建的360度的，就是环绕音场这样，完全不用调任何的效果，就是它本身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想，哎，那这要怎么样录出那种就是喧闹的感觉？所以我就试了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对，可能是站在鱼贩的前面，或是把那个麦克风
拿得
很高，然后不同的收音的范围，对，然后不同的角度。
但像这种录音，是不是也得看你到时候播出的设备，才有办法真的呈现？
其实是啦，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只能以我就是收集到的档案，然后回家用我的设备去听，
最效果最好的方式。
然后或者是看到时候这个档案有可能会变成在哪个场合播出，我在可能。去听过现场的喇叭，或者是
可能在为他输出几个喇叭之类的，
或询问对方用的是什么喇叭，然后可能再去稍微在混音的时候再去做一下微调。对，但是在这个阶段，我就发现开始去试比较多不同类型的录音形式会怎么样影响声音出来的品质跟状况。但是我觉得我看中的不是。那个音质好不好，或什么，而是我在听，是比较听是一个氛围跟感觉，就是我怎么样去架设我的麦克风，可以录出最能还原我当下真耳听到的那个状态。就我还是希望能够把真耳
感受吗？
真耳
就是你比较在
乎的话，不就是把麦克风收在你跟人的身高差不多高，耳朵差不多的位置是最接近的吗？
但有时候不一定，对，所以就我就觉得很神奇，所以我后期
所以不是在放在类似人身高的位置是最接近现场的感觉，
有时候没有，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反而就试了很多，然后
回去听感觉看哪一个是最好的。
对对对， 但我后来有发展出一个，就是其实我在录的当下，我就已经知道这个档案会是最接近的。
但你还是会多录几个？
对，我还是会多录，但是其实我知道是这个，然后回去听的时候，大部分八九
都精准，
几乎都是那个。就是当下的那个，
蛮有趣的。然后它也不一定会有通用的规则，对不对？
嗯，对，因为每一次的环境不一样，
条件不一样。
但有时候也会遇到说，就是可能有两，假设有两个档案好了，有一个是我觉得比较像生活频道，可是有另外一个档案，它录制到一些内容是
很棒的，
对，有棒，很有趣的，或是很棒的。那这时候就又要取舍一下，觉得会差一点点啦。比如说这一段可能会录到，也就是很有趣、更有趣的那种节奏感更强的那种叫卖声，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真的只是就是比较稍微是像背景一样喧闹的那种鱼市场的热闹的氛围。对，那这两个我可能就会都留着，然后看到时候它要被怎么使用，我再去运用它。
录音的时候也会把耳机拿下来吗？
对，我后来，我现在好像比较就是不见得会一直都带监听耳机。对，一方面是其实会有点不舒服，长时间戴着我觉得有点伤，
又太大。
对，然后后来是我觉得，
可是他要怎么确定就是录下来的品质，就是爆音或是什么？还是大部分其实还好，
还是可以看那个监控的，
用看的。
对，然后。比较注意的就是可能行人吧，可能突然不小心经过你，他的行走声音比较大，或是他有咳嗽声，
会不舒服。
但这个都还好，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可能会干扰是你手拿麦克风的那个声音。嗯，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有练就了，就是像太极拳，
绝对不动，
静止。所以我会，就算我没有拿着耳机，我还是可以就是稍微知道说，我的手至少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
对，这很厉害。
对。然后现在我有另外一个耳机，是它可以单耳搬起来的。啊。对，所以就可以一耳听，然后一耳听真实环境的声音。对。哦。对。
因为出去录音真的是手忙脚乱哎。可你可能不会啦。我觉得以前在外面收音的时候。真的都会手忙脚乱的。其实一直会有，因为就是，而且我记得你好像有说，你后来器材有变比较轻型吗？比较，
我一开始是用就一台小小的，对，就2013去上海的时候买的，然后后来好像是16还17忘了，我有再买一台大的，然后它是更进阶的，功能更多，而且可以插更多的麦克风。对，然后我有试了一段时间，其实后来发现还是最喜欢小的那台录出来的声音。对，
移动性也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
还有移动，因为那台大台的有点重，
真的录不久哎，在外面录东西录久都好累。
但是它看起来是蛮厉害的，就是有一台，而且它的那个毛就是很毛，然后拍照很好看，但是就是我录真正录音还是用那台小的，因为其实规格是一样的。但那一台大台的可以插的记忆卡比较大，就
可能还是要看你出去的需求。
对，不过那台就是我会买那台，就是原本有想说它可以在家里取代我的录音界面。就是它有另外四个孔，所以它可以插那个吉他，对，当吉他来音啊，然后 vocal 自弹自唱，它还是可以当，然后可以再接电脑的那个录音软体。对，就是我买那台是因为它
还有别的用的，
两用，
那还不错，好玩好玩。
因为我之前有跟你介绍另外一个人士，他是做黑胶，在做那个历史转录，古电乐厂。
我知道，
知道
那个台大
历史系的，
跟台大的那个是台大的那个吗？
他有念历史博士，但没有念完。 突然忘记他的姓王。
他是做
历史专栏，他专门把一些就是可能绝版的啊，或是很经典的那些黑胶唱片
的一些出版品，把它转成数位图书馆的档案库。
对，但是他那个是有 know how 的，就是他说他有发展出自己一个独门的方法，就是在黑胶转成那个 CD 光碟片的那个过程当中，也会失真，所以可以完整的保留黑胶唱片那种类比的那种声音的状态，所以他称的叫做历史的声音，他可以把历史的声音就是类比的声音体验还原，并且存在数
位
的载体上面。然后他那时候他就跟我说，其实录音最重要的不是录音的器材跟技术，而是录音那个人本身的意念。
嗯，
对，所以当你在这个当下你很专注，你想要把这个环境的声音的当下留存下来，你那份意念会跟着你的镜头，
你的作品会展现出来。
档案，
哦、okay ，
他说你要追求就是这个。所以后来他就说，你可以试试看，当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
出来的东西会有什么不同？
你在用同一台机器，你的机器不要变，你的参数不要变，但是你的意念变，你就可以去感受。但我觉得这是真的，
嗯，
是的，
听起来很玄，但好像可以理解，
科学上也可以解释啊，因为你的意识嘛，可以影响就是你的实相。对，但他讲的很玄啊。但他有影响我，就是在录音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我追求的也是想要还原真实的当下
那个感受，
对对，而不是说我为了要
弄出漂亮的声音，
对，我只是要这个档案，然后这个档案我最后还会把它美化，变成什么什么什么，对。当然我有可能还会把它变成别的作品、
哦、
但是如果只是追求记录的话，我还是希望它可以还原当下。
我觉得 AI 的技术有一部分也是，就是也是要讨论，就是那个过度美化的部分。那一天看到那个人家在说，就是维也纳的雕像，就是
我可能要先离开，我去找一个朋友。
好，拜拜。
那个
你没有家里钥匙。
我包包在我的。
好，那你可以拿过来给我，谢谢。他在讲说啊，维纳斯的雕像，就是他有把那个因为他好像类似是这样蹲着的一个姿势，然后就有很自然的那个，就是蹲下的时候身体的那个小腹的那个三层的那个挤压的那个是有被做出来的。然后就说，可是如果是现代技术，是绝对不可能画出这个东西的，因为这不是现代的美学，但它其实是真实人类的肉是应该要长这样的。然后就觉得、哦、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到底好看的样子跟真正的样子，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落差。然后我觉得恐怕 AI 很可惜的就是现在大家可能都只是大广泛的在应用它弄出漂亮的东西吧，我觉得。对啊，但是当然也不是要求大家要去弄出恐怖的东西，不过就是会觉得好像它被拿来使用的范畴变得有点狭隘吗？还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玩法吗？
可能大家还在熟悉的。
对。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恐怖，我觉得好像也可以理解。可是我觉得那种被取代感的那种氛围太强烈了。我觉得媒体太喜欢恐吓，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恐吓。但我知道技术进步很快，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到那么快，因为你用人。你用 AI 去取代就是真正的人力来说，并没有那么划算吧？我觉得，就是有这么划算吗？有这么划算，那怎么还会等到今天呢？
你要需要很多电脑。
对呀、啊，就是应该 应该没什么划算吧。
谢谢你。
好，他感觉很有趣，是一个，
我觉得他今天还在那个冲击里面，我觉得他刚刚表达上有一些他还在运转中，
是吗？
我觉得